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无量寿经解》啊，上礼拜呢已经进行到140页，这个八相成道啊，到这里啊，140页于此中下而现灭度的经文。那么接下来呢，这个141页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遍有一切佛土。那么这一段呢是另外一个段落了，请看到3月8号的讲义啊，就是上礼拜的讲义。哦，对不起，不是，是3月1号的讲义啊，3月1号，3月1号的第二页啊，3月1号的第二页，这地方有一个科判嘛，哈，也就是说呢，这个赞叹这些法会的菩萨呢，从三段来赞叹他们。首先呢是赞叹全十二德，也就是这个初赞跟再赞里面呢都分成十德、全德、具足无量恒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那么最后呢，再赞的全德十方普现八相成道啊，如果你没有讲义的话，看电脑这边哦。所以这个八相成道我们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讲哦，那么一直到140页这边呢，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就是第八相入涅盘相哦。所以接下来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又是一个段落的开始，这是赞叹这些菩萨自利利他。那么刚刚念的那一段141页的经文是属于自利德啊，自利德啊。那么这个如果下去在课本的147页那个地方呢，就是利他德啊，147是利他德。但是呢147页的经文的最后两行啊，这个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啊，这个是结叹啊，科判里面的啊结叹，等于赞叹这些菩萨具足如来果位的福德庄严、智慧庄严两种庄严啊。对，大概他的科判是这个意思。所以回到课本141页这边呢，就是赞叹这些菩萨都有自力自觉这方面的功德。所以经文很明显的第一句就是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得一切陀罗尼门，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种的百千三昧，自己也可以住在很深的禅定，然后呢于一念顷遍有一切佛土，都是赞叹这些菩萨的功德啊，并没有很明显的讲到说是度化众生利他的功德啊，所以很明确的这段是属于自利的德。那么上礼拜的讲义啊，也是3月8号这个第一页的最后两行这边呢，等于呢是会员啊，我们通常讲的净引书，无量寿经净引书，就是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译书对这一段的一个注解啊。但是呢又怕呢大家呢不太了解他这个分段是怎么分的，所以再把他的经文呢啊，就是在五译本里面的经文印在今天的讲义3月15号的讲义的一开始这边，让大家做个对照。所以等于呢今天3月15号的讲义的第一页的一开始呢，就把大宝基金就是唐译本跟无量寿经啊这个魏译本两个本子的对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把它列举在这个地方 啊，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么要看这个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一书，就是呢要依据魏译本的经文来看啊。所以呢，你今天的讲义对照上礼拜的讲义的，同样都是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这一段，你就比较知道哦，它是怎么段落的。所以我们呢，就看上礼拜呢那一个啊，三月八号讲义那边啊，慧远法师啊，他说这里面呢讲的是自力功德分成四段，第一段讲的是所证平等啊。就第二段讲的是所成众多啊，那他说具足下就是经文的，具足成就无量种持百千三昧啊，然后第三段普广下所证深广啊，就是他说的诸根定慧普广即定深入菩萨法藏啊，这就是所证深广。第四段呢啊，上礼拜讲义的第二页齁，三月八号呢那个第二页，然后第四段是所成殊胜，就是得佛啊，他说得佛下就是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等等，这就是所成殊胜。所以为什么要读这个？因为还没有进入会议会集本下联句会集本之前，我们看本来的原译本跟注解，大概呢就能够掌握哦这个会集本的这个段落，也可以分成这样的四段，因为都是在讲自利德。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所证平等，就是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啊、哦。然后呢，这一个所成众多，那就是一切陀罗尼门，还有呢具足种持百千三昧，这就是所成众多。先证到平等的法性，然后呢再从这个根本的这个法性里面，再能够证得更多的陀罗尼百千三昧啊、哦。然后呢第三呢所证深广啊、哦、所证深广。那么这里面住身禅定，我们的课文我们的经文是住身禅定，然后悉睹无量诸佛，那么这些都代表的是深广，还有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都代表的是深又广。那么至于所成殊胜，就是课经文的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哦，这是他的这个殊胜啊，因为对照这个慧远法师的译书，您大概就能够了解啊，他是这样子来了解。所以呢再重复讲一次，首先先证得平等的法性，就是我们老和尚习惯讲的根本智。你能够证得这个平等法性，就是有根本智，然后呢再从根本智里面再成就一切陀罗尼门百千三昧所成众多，然后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的所成所证深广，又深又广，然后呢随时悟入华严三昧，这是随时就是这个所成殊胜啊。那怎么个解释法呢？你掌握了这几个重点之后，再来看黄连祖老居士的重点啊，再来看他的注解，那你就不会呢被这洋洋洒洒的注解呢搞得到底在解释什么啊、哦、就会比较能够抓得到重点啊、哦。所以这个141页这边呢，黄连祖老居士呢他先解释什么叫做三摩地啊、哦、那也叫三昧三摩地啊，那么是一种禅定的一种啊、哦，那么这种禅定呢，啊，如果照大圣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只有纯粹的世间的禅定，它还有出世的慧，无我空性的智慧在里头。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注解、去了解这个所谓的三摩地的这个用词。所以你看141页的最后一行，他就引用天台的这些注解，若以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出生乃至无量三昧 啊，所以他用定跟慧结合在一起去解释这个无生无灭住三摩地。为什么？因为那个三摩地它前面有无生无灭，不生不灭，所以这里面的确不是纯粹的禅定，是有定又有慧。因此他一四二页的第一行他才会说，在延续着承接着上面四现八相成道，接着就讲得无生无灭三摩地，也就是说不是真的入灭了，而是呢证得那个极灭的法性，平等常住的法身。你必须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他所谓的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不是纯粹的空性的智慧而已，也不是纯粹的世间的禅定而已。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注解，沿着前面，延续着前面的八相成道，接着讲正德这样子的一种根本智，然后就等于是佛的法身，所以你看他写的平等常住是如如法身，然后接下来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那得无生无灭三摩地三昧，接着要讲这个一切陀罗尼门。为什么要接着讲得一切陀罗尼门？他先解释陀罗尼是什么意思，能遮能持，遮就是遮恶的这边啊，那个恶的不善心不会让它生起来，能持就是呢所做的功德善法能够保持不退失，所以陀罗尼他就用这两个角度来解释啊。可是呢又写的是一切陀罗尼，那就不是很单纯的啊，这么一个境界而已啊，不是单一的那种能遮能持，形容他这种智慧功德啊无量无边啊，但是又要配合前面三昧跟陀罗尼之间的关系，所以引用这一个大智度论的这一段，来让我们了解三昧跟陀罗尼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你看倒数第四行，一四二页的倒数第四行，他就把智度论的这段意思用比较白话去讲，三昧是你心相应的时候，也就是入定的时候，陀罗尼那是心不相应，出定了都还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够保持无量的功德在，所以他用一个譬喻，入三昧入定，譬喻像瓶胚未烧，虽有瓶相不能胜水，它还是一个陶土，还没有经过烧炼出来成为真正的陶器水瓶，所以虽然有瓶子的样子，但是没有瓶子的功用。那如果是陀罗尼，那就是已经呢火烧锻炼好的瓶子了，所以能够持菩萨无量功德，即使呢出定了，好像看起来它会生烦恼，但是呢它这个陀罗尼的功用还能够让这个功德不失，所以它是用这样子来分别三昧跟陀罗尼的不同。所以它做一个结语，一德永德陀罗尼胜过三昧，所以用这样来强调这些菩萨，那不是一般的小菩萨，那是真正的法身大士。那么接下来还要解释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如果照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唐译本大宝积经也好，是魏译本的这个康生凯的本子也好，这个华严三昧这句话都摆在比较后面，因为他是要说明的是所成殊胜啊，但是呢他把它放在这里啊，那么也是有一个意义，就是你而且他用的是随时误入，当你有这个境界的时候， 那当然就可以有后面的具足种子百千三昧，可以悉睹无量诸佛，可以一念起遍有一切佛土。所以他把悟入华严三昧摆在前面，因此呢，他就必须先解释什么叫做华严三昧啊。但是呢，我们黄念老呢，并没有呢去解释随时悟入，他只是解释华严三昧啊。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华严三昧，那一句有没有随时悟入，其实摩擦啊。那不过呢，既然经文上有，那么我们把它加以解释，那就会更明确啊。所以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华严三昧啊。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华严三昧就是佛法严三昧啊。所以你看有的那个经文写的是佛花三昧，有没有大宝积经那段经文？你自己看今天的讲义，大宝积经那段经文，佛花三昧随时悟入，具一切种甚深禅定。他用的是佛花三昧，所以这个黄念老才会说呢，佛华严三昧之异称。那什么叫做华严三昧呢？他说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达此理趣涅解而起万行万恨，庄严佛果谓之华严，一心修之谓之三昧。所以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达此理趣。什么样的理趣？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你要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你通达了解之后，依据你的了解涅解，依着你的解而起万恨，然后去庄严。万恨等于是在修因，菩萨六度万恨嘛，因修因，去庄严那个佛果，这样叫做华严。所以各位知道华严经它其实本来就是大方广杂花庄严，大方广佛，对不起，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啊，只是后来呢，我们就把它省略叫华严。那为什么叫做杂花庄严经？杂的意思就是这边讲的万，很多菩萨，无量无边的菩萨行菩萨道，花菩萨行因地啊，然后杂花庄严，庄严佛果，所以这叫华严啊。那么重点还是在第一句话，你对一真法界无尽缘起有没有所了解？没有了解，就没有所谓的涅解而起万行，你所修的就不可能是华严三昧啊。你要修华严三昧，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一真法界无尽缘起。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无尽缘起就是华严中显首中立了四种缘起的地最后一个。所以具足来说的话呢，叫做圆融法界无尽缘起，所以简称法界缘起啊。所以这个圆融法界，这个圆融是形容啊，在这样的一个法界里面呢，理是无碍，事是无碍啊。那么一真法界是形容所证得的那个一真理体，在一真法界里面，当然理是无碍，事是无碍的法界圆融啊。所以后面那个就比较麻烦，无尽的缘起，在这种圆融的法界里面，这种缘起是无尽的缘起。你说那你刚刚讲的四种缘起是不太了解，这四种缘起是什么？老三同修就知道哦，四种缘起，第一个叫做业感缘起，因缘果报，造业就会有果报，业感缘起。第二种缘起叫做赖耶缘起，阿赖耶识，所有的缘起的基本都从阿赖耶识去讲。那前面那个业感缘起，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要造这样的业就有如是的果报，是讲的是这种缘起。所以第二种缘起叫做赖耶缘起，第三种缘起叫做如来藏缘起。前面刚说了，所有的这些缘起的事项都用阿赖耶识做根本去解释，第三种就是全部都用如来藏做根本去做解释。 所以在这个华严宗里面，他认为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阿赖耶是纯真，对不起，如来藏是全真，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就好像呢，他就用起心轮的思想，就好像呢，依着海水而有波浪，那个波浪的产生是因为无名风吹动海水，就形成了波浪。所以波浪没有离开海水，但是它不是海水本来的样子。所以赖耶缘起还不够究竟圆满，能够恰当的解释所有的缘起现象，必须更进一步的来到了这个如来藏缘起。那么了解了如来藏缘起之后，再开展变成法界缘起，这是天台宗他们所说的。所以如果对不起，华严宗所说的，如果配合华严宗的小始中顿圆，讲到如来藏缘起，讲的是宗教，终点的宗，始终的宗，你不要写中间那个宗啊，小圣，开始的始，小始，宗就是呢始终的宗，结束了那个宗，然后呢顿，渐顿的顿，然后圆，小始终顿圆，所以如来藏缘起是宗教所说的。那如果你要了解华严的圆教，那要进入法界缘起。所以又叫做无尽的缘起。所以我们这边讲义所参考的就是讲这件事情啊。所谓的无尽缘起，就是法界当中的任何一法彼此之间是互相为缘，互相起法。怎么说呢？就今天的讲义，缘一法而起万法，缘万法而起一法，重重缘起而缘起之意无穷，所以叫做无尽的缘起。故云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举例说明比较好懂啊。茶杯啊，我常喜欢举茶杯，就在现前，可以顺便喝一口水这样。茶杯的形成一定要有原料，要有机器。以目前我们制作茶杯，一定还要有工厂，要有人。所以一个茶杯的产生，它要有多少缘，多少条件？那不要说什么好了，制造茶杯的那台机器跟操作机器的那个人，又要有多少条件才能有那么一台机器，才会有可以操作那台机器的人？更何况那台机器摆在那里，然后人要在那边，整个工厂要互相配合，那又有多少条件才能够完成？再加上生产出来了一个茶杯，如何送到你手中，如何会变成在你使用，又有多少缘？然后所有这些构成这样的条件，这背后又有多少缘起？机器有本身有多少缘起？陶土材料又有多少缘起？那些人又要多少缘起？所以从一个法的缘起可以往外推到无量无边。而这个茶杯已经完成了，在我手上，它又可以引发我多少缘起？你说哪有？那我要用的时候就拿它来喝水，它变成是我生命的缘起的一部分，它也形成了我生命缘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又会影响我所有的缘起。它本身的出现需要那么多的缘起，它的出现又会带来无量无边的缘起。所以华严宗所讲的无尽缘起 为什么要讲这个？法与法，每一法与每法之间，就像我们现在在形容整个电脑的网络世界一样。当时候有呢，有这样的 Internet 的一个发明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么后来再来有这样子的一种，这种类似像 Facebook 这样子的一种交流，就有一点类似呢花言讲的这种无尽的元气。我个人设了一个 Facebook， 然后呢我可以发表很多，去影响很多人，所以很多人也可以连到我这边来，我也可以连到很多人，然后我从你那边又可以连到那边去，又可以连到那边去，无量重重的无尽的缘起。你那华严干嘛要设这么复杂的缘起？一者要说明一法的现起，那个缘起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的单纯；二者，佛的智慧，真正要学习佛的智慧，就是对于这种法界的缘起，没有一法不清楚，你才会觉得啊，真的、哦、这么了不起哦，你才会赞叹佛的智慧是如此的了不起。那不是纯粹的只有神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在佛法里面讲神通就是一种智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学习佛的智慧，在华严宗里面，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的是这种智慧，而不是纯粹只有了解一切法都是空性，都是呢三如来藏，然后都是中道第一谛这样子而已，不是只有那个理念而已，而是真的你了解中道第一谛，你真的了解三如来藏，或者是了解华严的无尽的缘起圆融的法界，这时候不但能够了解一切法都是空性，都是诸法实相真如，而且展开来的无量无边的相跟用，就像华严所描述的这样，世事无碍。每一法，每一这个事项，单一的事项里面都可以有含藏无量无边的事项，因为是法法相融相济，所以才会说呢，要一叶一如来，围城里转大法轮啊。然后呢，这一片叶子里面，你可以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你说这个是形容的，不是形容，那是真实的境界，世事无碍的境界。然后华严呢，在定义这个的时候，就配合他的五教。所以呢，我们接着看，这个叫做无尽的缘起。万法相即相入，自在无碍。四法界中说四法界的开始呢又讲他们四种法界。四法界的是五教中的小圣教，大圣的始教里面的相始教，理法界等于他把法界分成四种：四法界、理法界、理事外法界、事事外法界。所以讲四相，纯粹讲四相的就是小圣教跟相始教那么讲理法界的，讲的是空，讲的是顿教、空实教跟顿教。如果是理事外法界的，是宗教，刚刚讲的就是如来藏缘起。讲华严缘教，那就是世事无碍法界的无尽缘起。所以它等于呢，把四种法界配合五教去讲，然后呢，刚刚默学又把四种缘起也同时加进来。但是呢，今天的讲义还有啊。没有了，怎么可能？在场没有50个啊，我印了50张哎，奇怪，真奇怪，奇怪奇怪，真奇怪。那么《华严经书》这段呢，是要讲说这些世事无碍的法界，可以呢回到一心。所以他这边写一切诸法真心所现，如大海水举体成波，就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所以一切世事无碍的这些法界相， 都可以是唯心所现，真心所现。就好像这个海水里面有不同的波浪，但是呢全体都是海水，所以以一切法无非一心，所以从一心可以涵刮一切法，大小等相随心回转即入无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本来我们众生心也是万法中的一法，但是既然世事无碍，所以从任何一事都可以无碍的到无穷无尽的法界，事与事都无碍，所以我的一心就可以从这个跟无量无边的万法相融相集在一起，而且众生心微妙就在这边，随心回转即入无碍。也就是说你真的证得这个一心，你就可以像华严所说的大小无碍，一多相即，随你的心爱怎么转变就怎么转变，自在的转变。所以才会说呢，华严经里面那个偈颂，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说呢，这个到地狱了，本来要被阎罗王审判的，他赶快呢就想起来这个偈颂，背一背，既然就可以不被审判。简单的故事是这样，详细的忘记了。所以呢，光是背这么一个偈颂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功德，因为他后头所包含的道理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而这个一心如果用天台的教理配合进来讲，它不一定要是真如本心，它可以当下就是凡夫的第六意识妄心，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了达这种重重无尽一真法界的无尽缘起，你真的通达，就可以从第六意识妄想心进入整个无尽的法界里面。如果不了解，用的凡夫心就是会起贪嗔痴造杀盗淫妄，他还是呢凡夫，就没办法。所以他这边写的就是这件事情，无尽的缘起，圆融的法界。回到课本143页的第一行，他说当你了解这么一件道理的时候，一真法界无尽缘起，达此理去，当你通达了解之后，涅解而起万行。这时候他了解之后不是就摆着就不动，不是哦，正因为可以是从一心里面圆融无尽的法界，所以为什么不依着一心而来修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菩萨道呢？随心回转嘛，既然一切法都是随心回转，随着你的心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就会出现不同的境界出来，那为什么不往四圣法界，为什么不往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成佛之道来转呢？因为你这样子的缘起导致的果是什么？庄严的佛果。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墨学常常用说缘起性空，性空即是缘起，缘起当下即是性空。你了解了这个，你不是守在空空的那边，而是既然一切都是缘起，为什么你不让它是善的缘起，你不让它是四圣法界的缘起？而如何决定是怎么缘起？华严里面讲就是随心回转，就在这一念心的转变。所以你能够用这样子的理下去修，这样子的福慧两种庄严，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这叫做庄严佛果。你安住在这里头，专注的精进的去修这样子的一个三昧行，就叫做华严三昧。所以你用这个三昧就可以统摄法界一切佛法，吸入其中。第三行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他华严经，也就是143页的后面468第八行或者是第九行引用华严经讲的，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势力故。你会修华严三昧，一切的境界就不可思议，这种自在。然后下面又引用何赞啊，就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后说呢，法界唯心名佛华严。如果你没有从定基本定义上面去了解什么叫做华严三昧无尽的缘起，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了解什么叫做法界唯心名佛华严。你现在了解了之后，你看他接着就讲，以因行花言果德相，庄严那个果德令显著故，有因有缘，如是因如是缘，当然就是有如是果如是报，就开显出来了。所以你能够入此三昧，就能够现见十方诸佛及佛土，因为你所修的缘起是佛法界的缘起，当然现出来就是佛的境界了，所以就可以现见十方佛及佛土啊。那么这个是华严三昧的解释。经文是写这些菩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刚刚墨学就讲，如果你了解华严三昧的定义，那一句有没有解释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有解释，我们就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掌握。随时悟入没有时间，没有处所的差别，这样的菩萨他随时在任何处所，在任何的地点，他都可以入华严三昧，住在华严三昧里面，因为他已经证得一真法界，他没有所谓的出入三昧这件事情，有出有入，那就是世间的禅定而已。所以这边就赞叹这些菩萨，就像赞叹佛一样，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随时都安住在这样子的一个无尽法界里面修华严三昧，那就跟首楞严大定是一样的，一切事就近坚固。首楞严的意思是这样，没有出入，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打破时空都能够来修这样的华严三昧，这样来赞叹这样的菩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下一句总持其实就是陀罗尼，所以呢他在144页呢就把这个陀罗尼呢又分四种这样来解释啊，大概呢这些名词啊各位看一看啊就了解。总之呢总持就是陀罗尼，前面大概已经解释过了陀罗尼跟三昧的关系，所以他这边写的是具足总持百千三昧，重点不在于陀罗尼或是总持，而是百千。所以那个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译书才会说这一段是形容他所成众多，所成就的功德百千。那么黄念老居士他引用慧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为什么菩萨需要具足百千三昧，因为要帮助不同根性的众生，众生的心行无量无边，所以菩萨必须要有不同的三昧来帮助众生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菩萨要具足百千三昧。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具足百千三昧，是因为他能够悟入华严三昧，是因为他能够证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那种根本法性啊。下面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那么经文其实就好懂了哈，住在甚深的禅定。那么这个甚深的禅定啊，这个145页的第五行啊，他说呢，如果根据净影书，就是我们刚用的无量寿经一书， 说呢，悉睹无量诸佛是行门，他能够有这样子无量诸佛的行门，是因为呢他依甚深禅定。所谓的甚深禅定，不带起心动念，不像我们凡夫要动念头的起心动念的，他是直接从三昧法门起心。这对我们而言，这有一点高深，很难了解。又在定中，又能够呢有无量的行门，那的确呢是不容易了解。但是呢，黄念老赶快呢就把它引到我们这本经里面。他说：“你看，一本经那是定中见佛，正是弥陀佛的45愿，定中供佛的大愿。”也就是呢下面的这段经文，那个地方呢是在301页，那我们直接就这样读这个经文，因为呢完全从那边抄过来的。这个45愿佛阿弥陀佛发愿：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菩提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定中成佛，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他说呢，这个普等三昧就是刚讲的甚深禅定，然后呢在定中可以常供无量无边诸佛，不失定义，就是它的作用，从定里面所起的作用。可是呢这样子的功德在极乐世界就不觉得特别，但是呢经文愿文是说十方佛刹诸菩萨众，不是在讲极乐世界哦，是在讲他方世界的菩萨，如果能够呢持念阿弥陀佛，闻我名已，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够得到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得到普等三昧甚深禅定，在愿力加持之下可以定中供无量诸佛。所以黄念老把他引到呢无量寿经的本愿去解释这段经文，也就是说呢要像刚刚讲的，在甚深禅定不动的禅定里面有这么无量无边的行门，那等于呢要有甚深的境界，要法身大师，定中不是完全不动，定里面反而有无量无边的行门，那要很高的境界。可是如果你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却能有这样子的境界，这样的德用生出来。那么如何得到弥陀佛的愿力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写得很清楚，闻我名已，透过名号就能够得到佛力加持，就能够像前面讲的那种法身大士，住身禅定，却又能够悉睹无量诸佛。这个如果你没有深入的了解这个经文愿文的意思，您大概之前也没有这样想过。那么你了解了这样的解释，你会想有这么简单？菩萨只要持念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德用，是不可思议，跟我叫干单，有这么简单？你会有这样的疑惑，不是你没有善根，是因为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如果说是佛现身教你如何修如何修，哦，你这个菩萨得到佛的加持，因为呢你依照佛所教你的方法好好修持，终于呢有那么样的甚深的境界，在定中却可以有无量无边的作用，定慧不二，哦，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那或许可以理解，因为是佛教你然后你修。结果阿弥陀佛的愿文里面是写闻我名已，就能够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就可以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所以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完全超乎你的逻辑推理理解范围之外。这有那么简单吗？就是念佛吗？就是念阿弥陀的名号吗？所以这样子的信心的确不容易产生。那如果你说那好，姑且信之，弃宽买改改弃宽买试试看，你也很努力的这样念佛，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的这个效果啊、哦？然后你说那就念念佛看试试看，然后呢将来看看能不能往生啊、哦？那么这个就是呢边地遗尘的因。你往生以后就是遍地遗尘，因为你不是不信，所以你才愿意试试看，但是你又不是很信，所以呢的气宽埋啊嘞，这是很难呢，真的很难啊，哪有那么容易？这是我们很容易提出来的疑问，内心里面即使对佛很有信心，对阿弥陀很有信心，但还是难免呢。有那么简单吗？会不会这个皆悉戴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这句话有另有深意？的确啊、哦，是有一些意思在里头，但是呢也没有像你想的一定要哦要如何修行如何修行啊，然后呢就跟弥陀的名号完全都没有关系了。你的理解如果变这样，那你的前后文就连结不起来。不要忘记，是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普等三昧解脱三昧，也还是根据弥陀名号功德来的、哦、所以你看146页第二行，我们黄念老就下一个结语，念佛三昧为什么叫做宝王三昧？甚深禅定悉睹诸佛都消归念佛三昧，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一圣愿海不可思议。所以刚刚那一位师姐提上课前提出来那个问题，那么法师说的确我们能够往生都是因为靠阿弥陀佛，这话没错啊，要不然如果靠我们凡夫哪有这样随便修一修随便念一念佛，临终一往生就有这么殊胜的境界，而且还可以临终还可以这样往生，的确是靠阿弥陀佛、哦、所以或许刚刚有一些人没有听到问题，我再重复说一遍啊。他说呢，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法师说，我们要强调说我们自己念佛一定要念到临终能够心不颠倒，那不容易啦。我们凡夫之所以能够往生，都是要靠定阿弥陀佛啦，要对佛要有信心啦。哇、哦，他问我这样的说法怎么跟我平常上课讲的不太一样？那到底是如何？哦，我说他也没讲错，的确我们凡夫能够往生，那没有佛的加持，没有佛的愿力加持，那怎么可能？所以他没讲错。但是呢，墨学为什么要强调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原因就在于我们凡夫烦恼习气重，一听到说完全都是靠阿弥陀佛就好了，啊，你修的多修的少，那个都不是决定能决定你能往生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加持你才能往生的，哦，一听到这个，哦，那好，那这样我何必那么用功呢？对不对？哦，修的是多修的少，最后都要靠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往生的。那我何必呢？那我辛苦干什么？反正就靠定阿弥陀佛，我相信十足十百分百的相，百分之一百两百都 OK， 就靠定阿弥陀佛就好了。哦，我平常怎么修不要紧呐？哦，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就让凡夫懈怠懒惰的习气，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修行了，现在更有这么好的借口，那太棒了，嗯。所以是要避免这件事情。你说他又说这个是善导大师的教法的本意是在如此。我说那你要不要看看四帖书讲三心、自诚心、真实心那一段，自力真实是怎么说的？没有，善导大师没有像他们现在强调那个都是后来净土真宗的意思。虽然号称 青鸾法燃上人都号称他们依的是善导大师的意思。你直接去看看这个教行信证也好，或者是看法燃上人的选择本愿念佛集也好啊，都没有像他们把他的方便放得这么宽呢。虽然没有像我们中国净土中的一个教法说一定要强调自利他利当中的自利，恶利当中的自利是没有这么强调，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讲的放得那么松的方便呢。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啊，刚刚时间到没有仔细回答。第二点，我们临终的时候，如果你的信你的愿不足，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什么业力耶。所以他们讲的那个情况都建筑在一个前提之下，你的信愿非常坚固，可以抵挡得了你的愿力啊，业力谢谢啊，可以抵挡得了你的业力。如果你业力太重了，你即使平常有信有愿，但是你的临终之前的恶业的力量太强了，不是你不相信佛哦，但是你更相信希望佛赶快让我身体好起来。你不是一到生病了你就啊准备万缘放下往生，你说阿弥陀佛拜托你让我身体好起来，几年下来你都还没有放下，不是说哦好吧没关系了随缘了，反正什么时候走人都 OK 啊，啊那就是等着阿弥陀佛来接，不是哎，这一开始小小的病就希望赶快好起来啊，再重一点就阿弥陀佛你要加持我赶快好起来，我好好念佛啊，因为我病了我没办法好好念佛啊，再重一点又说我你看我现在连行动都不便，我怎么拜佛我怎么诵经呢，我只能够躺在床上念佛而已耶，我很希望能够站起来拜佛念佛耶，求阿弥陀佛你加持我吧。你说这个我们同学老师问我你干嘛老是举生病的例子啊、哦、可是我们凡夫就是会有这方面的业报啊，这是很普遍的啦、啊、只是病重轻不同而已啊。如果重到你是你的心心念念都被这些牵着鼻子走，哎、欸，你的念头都摆在身体能够好起来，你并不是真的万缘放下，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的信愿没有强过于你的业力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啊、你说我对阿弥陀佛还是有信心，有信心是希望帮你啊赶快把病好起来啊，你不是真的说我可以万缘放下就准备往生了、啊、因为那里真的是比较殊胜，你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那边比较殊胜，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那你说你对佛没有信心吗？有啊，但是你敌得了你的业力吗？好、哦、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并不是说完全靠佛力这个理论上是错，绝对对的。我们凡夫凭什么这样简单的修一修？我常常举例说明，就算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好好修行那个两三个小时，你比起其他的二十个小时，你所造的业，还有你还没有念佛修行以前，无量无边劫来的业力，你不要拉绳。那么简单的念佛就要解决你无量劫来的生死轮回，你不靠佛力是靠什么？当然是靠佛的愿力，才有可能有这么殊胜的结果出现啊，理论上本来是如此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所以他们没讲错啊，但是他忽略了凡夫烦恼习气跟业力的问题啊。哦，好，回到课本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啊，每一次都要讲，其实这种观念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哦、好，146页的第四行开始啊，那么最后两句经文，于一念起遍有一切佛土、啊、所以呢黄念老就去解释这个一念起到底多短的时间啊，虽然很短暂，到底多短诸说不一，他就说呢，你看《人王般若经》说呢，90刹那为一念， 然后呢，一念里面的一刹那，啊，就是那一个刹那还是有900个生灭，啊，这可见那个生灭呢，时间就更短了。然后呢，《往生论注》里面呢是说，百一生灭，101个生灭，啊，为一刹那，啊，所以呢，一刹那里面就比刚刚讲的90刹那，啊。这个900生灭呢来的少一点啊，然后一念是60刹那，或者是《智度论》里面讲一弹指顷有60念，但是呢无论如何都没有讲到现换算成我们现在熟悉的时间观念。所以呢请看3月8号啊上礼拜的讲义的这个第二页啊，如果你没有你可以看电脑这边齁。这篇《俱舍论》里面有这么一段：壮士一即弹指顷65刹那，一弹指顷，即就形容快。弹指呢有两种表现说法哈，一个是这样子哈，咚，啊，这个叫做弹指；一个是这样子。好，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这样对还是这样对，总之都叫弹指，两个都动作很快。所以呢俱舍论说呢弹指里面就是有65刹那啊，所以从这段你也看不出时间来。但是呢还有另外这样，还有另外一段是说刹那120为一达刹那，60达刹那是一那哇，30那哇是一摩夫利多，30摩夫利多叫做一昼夜，哦出现了。一昼夜24小时、哦、就可以算了，根据俱舍论这边。所以你看24小时去除以120乘以60乘以30乘以30，就是俱舍论的那一段。他说这样子弄这120乘以60再乘以30再乘以30就等于24小时嘛，所以你就用这样子去换算成几秒钟，所以一刹那相当于0.01333秒、哦、那一弹指如果根据这边讲一弹指有65刹那，去乘以刚刚那个0.01333秒，就是0.867，一秒钟不到、欸、那的确、哦、我们这样的动作的确呢差不多一秒、哦、可以完成、哦、他是说0.8多哦，那是算是一这样一来就知道呢，哎，刹那的时间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就觉得哦，这已经很短了。再加上如果配合《人王般若经》呢，还有900生灭，所以呢，你再把那个0.0133秒呢，在这个一刹那再去除以900，哦，那么就这个生灭就更短了。但是再怎么短，啊，都不如我们现在科学界。里面你看现在科学界里面的定义怎么定义一秒钟，这个铯原子同位素，也就是说这个铯原子它的原子序号并不是133，我印象中好像是80几啊、哦、当时我查的时候好像是80几，但是呢有同位素133，所以呢在零磁场下，就是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啊，能接要签91亿9263万1770个周期，所以那个一个周期，那个就比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算出来那个刹那生灭来得更细更细了。哦，所以现在科学界已经能够分析到这么细了。啊，那对于后面那个呢，就是顺带的就把这个铯原子是什么东西哈、哦？它是一个金属，银白色，有延展性，然后很活泼，能够在水里面发生爆炸。你看，与水作用就发生爆炸，产生的频率呢，这个有长时间的稳定性，所以可以当作原子钟，甚至也可以做成光电管。那他们预估呢，将来是宇宙飞行器的燃料。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铯原子。那目前呢，定义一秒钟是这样定的。那这样换算回来，它这个周期哦，那就更短了啊。那各位就可以想想看，那经文里面讲的于一念前啊，那么他说是90刹那。如果根据《人王般若经》90刹那， 哦，你把那个 0.0133 秒去乘以90，一秒钟都还不到，就能够遍游一切佛土，等于一下子就到十方世界再回来耶，不是去而已耶，去再回来。哦，所以那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神足通，用这样子来形容这个法会上面的菩萨有这样子的功德。哦，那么无量寿经的弥陀佛的第十一愿，你看那个146页的倒数第五行也讲到啊，如他发愿，阿弥陀佛发愿，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也都能够像这个菩萨这样子，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那么这个是把经文解释完了，后面呢他是把它做个总结，做一个相关性的一个说明。他从哪里开始说起？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就是海印三昧。哦，因为菩萨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他能够有以下的那些作用出来。那么海印上面又出现了一个名词，前头华严三昧搞清楚了，怎么突然出现一个海印三昧？所以再了解一下这个海印三昧哦，《华严经》所依的根本定啊，整个华严的境界就是佛在海印三昧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所以法藏大师在《望尽还原观》里面有这么一段字，老和尚曾经前阵子呢又讲了这么一篇。法藏大师的《望尽还原观》啊，很可惜是没有讲完整，没有把它圆满啊，讲到一半左右啊。那么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篇文章。你要了解华严教义，的确是可以用这个做纲领啊。不过呢，真的不好懂啊，很深的境界。文字呢，也如果你不熟悉，真的不好懂。所以他这里面也讲到佛所进入的这个海印三昧，那个海印就是真如本觉啊。然后呢，如果你望尽心尘啊，你的这些无明如果没有了，你的一心真如本心是沉静的，这时候万象齐现。所谓的万象，就是一切的万法，有情无情，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万法同时出现在你的一心之中。所以法藏大师就举例，因为有风起浪，如果风停了，海水是澄清的，就无相不现，所以叫做海印三昧。下面呢，这个百科全书就用比较白话啊来说明：大海无风之时，尘波万顷，晴天无云，列宿星月，炳然映现。看到这里，我就想到那个少年拍，我们李安导演所呈现出来的。有一天晚上，他所看到的就是这样：海面不但是看到下面的很奇特的景象，连上面的星星都呈现在这个海面上。那个如果有 3D， 应该更精彩。哦，所以这个李安导演到底有没有读过华严呢？他怎么能够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意境呢？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导演啊。所以从他那个景象，你就能够联想到所谓的海印三昧啊，真的所有的上面的星星呢，全部都就在海平面上，他同时看到下面的生物，同时看到上面的星星倒影啊。那么但是呢，没有办法像接下来讲的无去无来，不依不异，非有非无，这个就电影演不出来了。这个完全就是这个是佛教的境界了哈。所以如来智慧海，纯粹的智慧是没有那种波浪的，世浪不生。为什么用个世浪？阿赖耶识，如果你是阿赖耶识，那就不是像佛的这种智慧海。所以澄清澄庭清净，自明自净，可以顿现一切众生之心念。所以 众生动什么念头，佛马上清清楚楚，所以才会说众生有感，佛马上一定有应，有感必有应，而且跟我们感应的时间，不要说是一刹那，那个一刹那还那么久嘞，是当下就是没有时间的间隔哦，所以同时现三世一切法门，也就是说众生应该用什么法门去帮助他，佛可以马上同时出现，可以马上用上，所以因度之众生跟因说之法门一时出现，无前无后，就好像大海之应现，烈秀星月，所以叫做海印三昧。所以海印三昧是所有华严经里面的根本，其他九种三昧的根本，也就是象征的华严经的根本理趣、哦、所以华严三昧是强调菩萨如何修成佛之因，但是海印三昧是从佛的境界去描述，这两者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现在呢，黄念老居士呢回到146页、哦、你看倒数第四行，他才会说呢，经文的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如果据果而言，也叫做海印三昧。也就是说，华严三昧是从菩萨因上面去说的，成就了就是佛的海印三昧，一切万法，包括众生的信念，能够同时顿现，无前后之差，举体其张，没有或隐之处，就没有盖住不见的，全部现出来，千差万别之相全部现出来，万象繁星，但是呢水一定是澄然湛然不动，澄清湛然不动，时间没有前后，三世古今不离于当念，一念当中其现在水中，广狭自在。前面言处同时是打破时间，后面广狭自在是打破空间，十方世界不离于当处，不离于一念心中，讲的就是这种境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如果念着念着念着念到得念佛三昧，没有很深的念佛三昧，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可以现前？因为我们念佛得到浅浅的念佛三昧的时候，也随顺相当于类似于佛的一点点的海印三昧。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以现前如在目前？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因为被无明盖住了，所以看不到这个状况。当你的心相应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现出这个境界让你了解，让你看到。所以他这边就把它回归到念佛三昧，就是这里。所以第三行147页的第三行，以念佛故得生极乐，称阿弥陀佛如来，亦称愿海中第十一愿的迦毗利啊，就刚刚念过第十一愿了哈。那出现如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那不是二圣所能够了解的，所能够揣测的，这是自利得啊。接下来利他得，先把经文念一念，得佛辩才，助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由，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识不绝，心大悲明有情，眼慈便受法眼，度恶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护贺皆度彼岸。到这里利他得。至于下面，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那个是劫叹、哦、我们刚说了哈。所以前面这一段为什么叫利他得，你一看就很清楚，得佛辩才， 然后呢，善能分别众生语言，然后用你的辩才去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为众生说法，让众生了解什么叫做真实之际。这样的菩萨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他心心念念都要想要帮助众生，度化众生，解脱生死轮回，啊，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殊类作不请之友，在一切的众生，不同种类的众生里面，都能够自在，然后能够为做不请之友，啊，你没有特别要求他，他就亲自，啊，主动来帮你，主动来帮，来教化你。啊，下面护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死不绝。哎，这两个也是在讲的是利他，怎么样帮助众生的佛种性能够一直没有间断。我们待会再去解释什么叫佛种性。下面心大悲悯有情，眼慈辩说法言，都是用大悲同体大悲为众生开示，帮助他开法眼，认识什么叫做佛法，然后呢帮助众生度恶趣开善门，把恶趣那边呢给塞住，把善趣这边的门给打开，对所有的众生都当成是自己同体一体一样，整计护荷皆度彼岸，把度众生的责任重担全部一肩挑起。所以从这样简单的解释，的确这一整段重点都在于如何帮助众生。那么至于后面这个结叹，就用菩萨具有佛的福德智慧两方面的庄严，这样去做赞叹。好，那么对于这一段，我们就第二堂课再继续，先休息。